这我们的王必定快要再临，天空满了他的自己，叫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都要复兴起来，让这个世界过去。愿这首诗歌来激励我们每一位。早今我们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一起交通，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我们的主他最后他是一个羔羊，要为我们钉十字架，但是我们在十八章里面看到鉴察羔羊，那我们也看到说这些人呢，他们借着宗教，他们借着政治，要把主耶稣钉死罪。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主耶稣是被带到大祭司该亚法的那里去，他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我们知道主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他并不为自己来辩护什么。但是当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他在这里有一个要求，叫主耶稣必须要回答，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所以对于这些大祭司犹太人，他们要用宗教来控告主的时候，这是一个关键。那我们认识到说，主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约翰福音到最后，他让我们知道说，记这些事是叫你们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知道彼得他得着了父神的启示，他那天有一个宣告，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也就是活神的儿子，需要圣灵的开启，那我们就真的认识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这位全能的神。当主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那他在那里承认他的确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基督是讲到他的职分，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是最大的君王，他是神的儿子，他的根源从最早最早没有办法讲的，从亘古，从不是时间的最早，好，他永远就和神是在一起的，他就是这位神。所以当我们认识到说主在那里说你说的是，他就讲到说人子这件事情，他说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说到人子，讲到他必须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必须走十架的道路，他今天被捉拿，被捆绑，被带到大祭司的面前，他站在人的地位，所以他说他是人子，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也是人子，他必须要受死，他必须被埋葬，他要复活，他要升天，有一天他还要再来。当大祭司听到主这样的一个宣告，他在那里把衣服都撕裂了，他在那里非常非常的，我们知道他要定耶稣基督的死罪。他问他们说，你们的意见如何呢？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他是该死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他们在借着宗教，他们定耶稣基督的死罪，但是他们是没有被开启，他们是没有看见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一位，他真的就是神的儿子，他真的就是基督，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其实已经来到了。所以很多人也稀奇，主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看见他所做的，他们说他是弥赛亚。但是还有这么多犹太人，我们知道他们并没有看见，他们定耶稣的死罪，他是该死的。但是下面我们也看到说，当他们把主耶稣捆绑，然后带到比拉多的面前，他们要借着政治把主耶稣基督定死罪。但是他们带到比拉多面前的时候呢， 他们所控告的是什么呢？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所以你看见这些犹太人是非常诡诈的，他们如果是把他们所定主耶稣罪，最主要的就是他说他是神的儿子，表示说他就是神。但是到了比拉多面前，比拉多是用政治方面，他们要定主耶稣死罪，他说他禁止纳税给该撒。其实我们知道主是告诉他什么，神的物当归给神，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主并没有禁止他们纳税，当纳的这些税，该撒的物你是要归给该撒的。所以你就看到说这些犹太人他们是非常的诡诈，那他们在那边控告，他说他说自己是基督是王。因为如果今天你在罗马帝国的这样的一个统治的底下，如果有一个人他说他是王，那这件事情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你是违反了在他们这样的一个政权底下是要被处死的。那我们看到他们的控告，他们没有在这里控告说因为他说他是神的儿子，他说他是神的儿子是在他们公会的里面被定死罪，但是犹太人没有权利把主耶稣来杀死，他们如果杀死主的话他们就用石头打死。那但是他们带到比拉多的面前，我们也都知道神主宰的权柄，因为主耶稣他必须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必须要被举起来，众人来归向他，他为我们死，还要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带到比拉多的面前控告他说自己说他是基督是王。那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那我们看到当主说你说的是，其实主后面有讲到他的国度不是属于这世界上的国度，他是真正的君王，但是他是属天国度的君王。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三节三十四节哈。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所以这个话是这些犹太人来控告他说他自己说他是王。那我们也知道比拉多里面其实非常的清楚，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他真的是犹太人的王，你想想看这么多的人会来拥护他的，不会在那里来控告他的。所以比拉多其实他知道其实耶稣基督他并不是他们所控告犹太人的王。所以我们也看到监察羔羊他最后讲到说我也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所以借着这一个政治上的宣告，我们看到说的确耶稣基督他是圣洁，他是没有瑕疵，他是那位神的羔羊，经过了鉴察他能够把自己完全的献上。那比拉多他知道，但是呢最后他问他们说你们要释放哪一个？要这个强盗巴拉巴呢，还是你们要释放犹太人的王？那我们当然都知道众人在那里说要释放巴拉巴，所以他们要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在这边我们实在是看到比拉多他知道主耶稣是没有罪的，但是他妥协了，他没有办法胜过众人的那个力量。他明明知道如果这么多的众人他们都要定主耶稣死罪，他们绝对不是拥护耶稣的，主耶稣也绝对不是犹太人的王。但是最后当我们看见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八节，在耶稣椅上有一个牌子，他古卷在这边有用希利尼，就是希腊文， 有罗马文还有希伯来文的文字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当时他们把人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最残忍的刑罚，但是在他们上面会放一个牌子，讲到他是为什么，他是怎么样被定罪，今天是挂在十字架上。所以他的牌子上写的是，他是犹太人的王，这是犹太人的王。而且他们是用三种不同的文字，那希腊文代表着文化，然后呢，罗马文代表着政治，希伯来文代表着宗教，用这三个方面在那里等于是定耶稣基督的死罪，这是犹太人的王。但是我们看到一面，这边所看到的是一个定罪的这个牌子，但是另外一面呢，事实上也在那里做一个大的宣告，向着文化，向着政治，向着宗教，在那里宣告，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基督他是真君王，他是真君王。所以我们看到他是掌权者，他的根源从太古就有，他一直以来我们知道他是那位掌权者。但是当人们看见他的时候，他是那个羊羔，今天呢是在十字架上，他是被杀的羔羊，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弟兄姐妹，我们盼望说，今天当我们来读这些主的话，从犹太人，从祭司长对主的这个控告，我们知道他真的是神的儿子。我们借着他们所控告主带到比拉多的面前，让他显出来他的确是真正的君王。比拉多在那里控告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十八章的三十五节到三十七节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当主说你说的是，他承认他是王，但是他也要让他们认识到说，这个王的国度不是属世界上的国度，这是有一个属天的国度是他们所不认识的。我们一起来读，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我们知道主比拉多后来问他，真理是什么呢？其实主站在他的面前，他的自己就是真理，他就是这位真实者。主曾告诉我们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他就是真理。我们知道从永远到永远，是的，唯有他，他是神，这位神是永远不改变的。神所有的丰富，神所有的荣耀、生命、性情，借着耶稣基督能够彰显出来。当人看见主的时候，其实应该是从主的身上看见这位荣耀的神，但是世人眼睛没有开启，他们看见主那么的卑微，看见主站在一个最受羞辱的那个地位，他们不接受，神是这样子吗？但是眼睛得开以后，他们真的说，这是神的儿子，他是这位荣耀的主，真理借着主能够彰显出来。所以我们讲到说，神所有的性情，他是真光能够照射出来，他是生命的粮，讲到说所有他是永远，他是信实，他是公义，他是良善，他是圣洁，他是温柔，所有的美德都是讲到耶稣基督，他就是真理。 当比拉多问说真理是什么呢，那下面他并没有听见主耶稣的回答，整个的回答在于耶稣基督这个人，他就是真理。当我们看到主讲到说他的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若是属于这个世界，他的臣仆必定要起来征战的。主耶稣他讲的国度是一个属天的国度，他承认他是王，但是呢这个王权这个国度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啊，这个点我们需要认识到，有一个属天的国度，耶稣基督他是属天国度的君王，他才是真正的掌权的那一位。所以若不是从上面来的，主告诉比拉多，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主耶稣非常的清楚，真正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从上头来的。今天在他的面前，这个比拉多，主告诉他说，如果不是从上头来的赐给你的，你没有权柄办我。地上没有一个权柄今天能够来把主真的来钉死。所以我们也知道说，不是三根钉子把主钉在十字架上，是主爱我们的大爱，是他亲自甘愿的为我们舍了他的自己。他也告诉我们，没有人能够夺他的命去，是他自己愿意舍的，他甘愿为我们舍掉他的性命。这是我们的主，这是属天的君王，他有一切的权柄，但是他没有为着自己他来行使这样的一个权柄。但是在比拉多的面前显出来这位属天的君王。弟兄姐妹，我们也求主让我们真的是来到主面前，我们眼睛被开启，我们看见这位万王之王，这位万主之主，他竟然受这么大的羞辱。你想想看，他是被捆绑、被捉拿、被羞辱、被鞭打、被打耳光，他受了各样的痛苦，最后被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在十字架上，他面对这些审判的时候，他显出来他有完全的主权，所有的权柄其实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有权柄舍了他自己的性命，还有权柄把他取回来。那这位主他是属天国度的君王。我们也想到说，主在十字架上，在他的旁边有两个强盗。我们知道强盗他们并没有什么学问知识，但是有一个强盗蒙恩了，他在最后一刻，你看见他向主的那个祷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你想说这个强盗他怎么会知道主耶稣基督他要得着一个国度，而这个国度不是属世界上的国度。他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弟兄姐妹，那个时刻是主要面对最可怕的，进入后面三个小时，他进入那个最大的黑暗，他要被神所离弃，被神所审判。但是就在这个时刻，那个强盗竟然能够说出来，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我们相信父神借着这个强盗的口说出这样宝贵的话，叫主得着激励，他能够看见前面的喜乐，他轻看羞辱，忍受十架。在最后的一段路程，我们看见神做了何等奇妙的工作。那这位君王使得他要得着他的国度，所以主看见了前面的喜乐，他看见他死了，他埋葬了，他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他就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今天他要得着他的国度，这个是我们所看到，他是属天国度的君王。 在最后这一段，我们读到约翰福音从十三章一直到你看到十七章最后大祭司祭坛旁的祷告，当你读的时候，你真的觉得非常的感动。主要面对十架了，他知道他要被捆绑了，但是你看见主一路上他那么的顾念这些门徒们，他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你看见他说的每一句，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顾念他的这些门徒们，显出他是这位慈爱的君王。他知道他们在世界上有苦难，特别主耶稣要去了，这些门徒们他们会分散，这些门徒们会受到很大的逼迫，但是主告诉他们在他里面有平安，是他把他的平安赐给他们。他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主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主保守那些属他的人。所以你看见好多细微的事情，当这些人来捉拿主的时候，主站出来把自己交给他们，告诉他们说，这些他的门徒们要让他们能够离去，不要捉拿这些门徒们，也就是属于他的一个也不失落。主爱这些门徒们，你看见彼得他很有这个天然之勇哈，拿起刀来把那个大祭司仆人马勒古的耳朵给削掉了，但是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你看见主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众人来捉拿他的时候，他还要把那一个马勒古的耳朵把他给医好。他是何等的细啊，那让彼得好像不会因着这样的事情呢也被抓起来。但是这个宝贝的彼得，我们得读到他竟然三次的不认主，三次的不认主。当主在那里受审判，他在极大的羞辱痛苦之中，但是彼得这么靠近他的门徒，最后三次不认主。所以我们实在看见主那个爱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他不是说我赦免你彼得，当主回头看彼得的时候，彼得看见了主那一个眼目，有人讲说如火的眼目，但是充满爱的眼目。当彼得看见之后，他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一些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出去痛哭。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一些，你很难想象在那样的一个场景的里面，最后的这一段鞭挞羔羊的时候，是他们捆绑着主，他们带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在那里来审判他，来定他的死罪。但是很多事情的发生，但是我们从主耶稣他从生命里面所彰显出来的，他向着那些门徒们有一个极深的爱，向着背叛他的，向着彼得不认主的，你看见主还要顾念到彼得，他要一路的挽回他，直到最后主耶稣复活了以后，还要告诉他们，去告诉门徒们和彼得。主没有忘记彼得，他爱，他的爱是不改变的。所以我们认识到这位为我们受死的主，他是君王，但是这位君王是生命的君王，他是属天国度的君王，他是慈爱的君王，实在是何等的宝贵。当我们认识到他是王，但是今天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实从我们的生活里面会显出来说，你到底是不是真的认识他是王。今天如果他真的是王，那他在我们的身上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所显出来的有什么样的不同？ 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10篇的第二节和第三节。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耶和华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仇敌中掌权。那这一篇诗篇是非常宝贵的，耶稣基督他的得胜的诗篇。当他掌权的日子，他的民呢以圣洁的装饰为衣，或者以圣洁为他们的装饰，他们甘心牺牲自己，他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当我们知道当主掌权的日子，当他真的能够掌权在我们的身上，在个人里面，我们愿意承认他是我们的王，你愿意说他是我们的王，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愿意说主耶稣你是王，你掌权，我们说你要居首位。其实对于我们生活来讲，这是非常蒙福的一件事情。太多的时候我们习惯自己来做很多的决定，因为什么事情好像如果是我能够来决定的，我能够来掌握的，你才比较放心。但是呢，今天神要我们认识到一件事情，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神。今天你如果以其他的来代替主的时候，我们的愁苦会加增的。唯有他是主，唯有他是王，他要在我们的身上显出他的王权。弟兄姐妹，这个有没有一个实际，其实就看我们的生活。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想法，有很多事情想要做的决定，你愿不愿意带到主的面前，主不要照着我的意思，要照着你的意思，我愿意你来掌权。当你里面受到圣灵的禁止责备的时候，你愿不愿意顺服，说主你是王，我愿意顺服。他真的是王，必须有他的子民来顺服。如果没有人顺服，你知道这个王权没有一个实在的。但是今天我们知道他是真君王，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顺服就蒙福，顺服就蒙福。你真的要蒙福，顺服是何等的重要，让他的王权真的能够显在我们身上。那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他是不是王？很多的家都有一个牌子，是什么？基督是我家之主。那其实就讲到他是主，他是掌权的那一位，基督是我家之主。有很多的夫妻在这个牌子底下吵架，你有你的意见，我有我的意见。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愿意说基督是我家之主，主啊唯有你是王，唯有你掌权在这个家里面，当我们都愿意放下自己的想法成见，很多时候我们一起祷告，神的旨意能够在我们中间显明出来。我跟我姊妹今年40年结婚，的确我们会有很多想法其实是不同的，我们个性也是很不一样的，但是当我们有不同的时候，感谢主，有一件事很蒙福，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祷告。那常常你就经历到说，当你祷告祷告，最后就是放下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的意见。但是祷告完了之后呢，很多时候你就清楚什么是主要我们做的，什么是神的心意。那总有一方需要放下自己的感觉，好，就照你做的。啊，这个就是一条蒙福的路。所以我们不是说经过什么争吵啊，或者是多少的辩论啊，我们知道祷告不只是求主要做成这个做成那个，如果两个人都祷告照着自己的意见，主啊你要照着这样子做，另外一个说主你照着那样子做，你再怎么祷告，主说我怎么来成就啊，一个祷告这个，一个祷告那个。但是我们感谢主，当我们一起祷告 是说主你是主，你是王，我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感觉。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神的心意能够通行。我们说主你是我们家的主，我们做的决定我们会错，你不会错，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那我们看到当神的儿女愿意尊主为大，让耶稣基督他执掌王权，其实在个人的生活会有不同的，在家庭的生活会有不同的，在我们所接触的环境上也有所不同的。前几天是万圣节哈，那我姊妹在他们的公司呢，大家都知道她是做稽核的，那她那一天万圣节，他们各个部门他们彼此之间比赛，就大家穿的越吓人越好还是怎么样哈，所以他们那天上班中午还公司请客，然后大家都是穿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打扮的啊，那种万圣节的活动嘛哈，所以各个单位不同的部门还比赛这样子。只有我姊妹她的那个部门，大家是没有做任何的装饰哈。那他们知道这个什么吓人啊，这个鬼节啊，那他们不愿意参与。他们部门里面几位都是基督徒，那人家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参与呢？你们为什么不这个化妆啊，或者是做这些？”那我姊妹就跟他讲说：“我们这些做稽核的，平常已经够吓人了。”所以他说我现在不需要做什么装扮哈，他开玩笑的啊。感谢主啊，他们其实这几位基督徒，你看做稽核通常人家都很讨厌的，很怕的，因为你来查他们的账啊什么的。但是呢，其实他跟他们关系都挺好的，但是显出来有一个分别的见证。其实他们会一起祷告，他们会觉得说啊，这是什么鬼的节日哈？那做的这些装扮的这些样子，连他的总裁，我姊妹说那天刚好碰到总裁有一件公事要招待他，那可是总裁装扮成那个 Joker 那个小丑那个，那后来总裁自己有讲，我这样子跟你谈公事好像很难谈啊。但是反而他们那个小组呢，他们的部门呢，显出来。他们就跟别人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很多的事情，你不自觉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参与这个参与这个，很多做父母的带着孩子，但是呢他们没有想到说，今天如果耶稣基督他是真的君王，他的王权要怎么样显在我们的身上，显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显在我们的环境当中。今天我们需要真的是来到主面前说，主耶稣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我愿你能够居首位，我愿你能够掌王权，王权在我身上，在我家庭的身上，在我所处的环境里面，还有在这个国家的里面，我们需要接受他是真的君王。当我们为这个国家来祷告，我们看到说，当国家偏离神的时候，有的时候好像是一种风潮一样的，到了一段时间他们不准学生们在学校里面祷告，好像把很多时候就把神推出去，然后就发现说产生了很多的问题，这些孩子们他们很多的方面远离了神，但是呢所有的这些可怕的问题发生，人又在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到底要怎么样来解决，讲了半天，其实回到根本，你为什么禁止他们在学校里面祷告？你为什么禁止在校园的里面能够口称耶稣基督的名？所以有很多的事情，感谢主，我们看到当一个国家，当神的儿女警觉到不对了，这个方向不行啊，我们不能任由这些世界的潮流，任由他们好像在影响神家的下一代，任由他们影响整个的社会，把神好像要赶出去，这些颠倒是非的这些情形。所以你看见说，感谢主，有一些被主所兴起来， 让我们看到说在 Montana 他开始在学校里面开始一天的课程，你们可以用祷告来开始。哎，总是有爱主的，他们警觉到说，今天再这样子迷失，再这样子远离神，那个后果是何等的可怕。所以我们也看到路易斯安娜他们准许在学校教室的里面放着十诫，让他们有一个知道好像这是神所定的一个准则，不是可以任意而为的。那我们在今年大家也都知道，在 Tennessee 他们会议呼吁全所有的人要认罪，要悔改，要一同祷告，禁食祷告。我想七月的时候我们也响应大家禁食祷告，感谢主。你就看到说神开始他的工作，神在这里得着一般的子民谦卑悔改，匍匐在神的面前。我们呼吁主啊，你来掌权，你来掌权在这个国度的里面，你是主，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弟兄姐妹，这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的，耶稣基督他是属天国度的君王，但是神的国真正的属天的国度，那今天呢其实要显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国度的实际其实它是可以来影响我们，可以来彰显出来的。它在我们家庭中，这个国度的实际它是要显出来的，今天在教会的里面也要显出这个国度的实际的。你不是讲说属天的国度等到一天，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来的时候那个国度才真实的显出来，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是有一天这些必定要发生的，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但是当我们讲到现在，他国度有没有实际能够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发挥他的这个功用，他国度的实际有没有显在我们家庭的里面，有没有在我们教会的里面，我们愿不愿意尊主为大，每一件事情上说主啊，你的旨意最重要，我们的意思都是其次的，只有他的旨意我们要留心的。我们有没有为着这个国家来祷告，他要在这个国的里面他要来掌权，因为他是真的君王。最后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五章的21节，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意志立人治国。我们知道这个礼拜二就是大选，我们求主的旨意能够成就，至高者是在人的国中来掌权，他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我们愿意我们的主他真的那位掌权者他的旨意能够通行，但是我觉得是需要神的儿女我们先服服谦卑悔改，当我们被主真的来得着的时候，当我们懊悔，当我们愿意真的是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他的旨意能够借着我们能够彰显在这个地上。我们也祷告不只为这个国家，真的是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家庭，在你的公司，在我们个人的身上，都让他的王权能够显出来，他是何等奇妙，我们的救主，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那今天我们愿意说，这位生命的君王，这位慈爱的君王，这位属天国度的君王，他是我们的王，他是我们的主，是那位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救主。我们要敬拜，我们要一同来赞美他。我们最后唱121首哈，冠他万王之王。我们一同来到主的面前，真的要冠他，唯有他自己，他是万王之王，他是宝座上的羔羊。 请姊妹为我们弹一句，我们就来唱这首诗歌，好吧？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唱这个诗歌，好不一样。
观他万王之王，宝座上的羔羊，天上圣所压倒群香，都是高昂飘扬。我欢喜那歌唱，赞他是伟大到永世无疆，观他慈爱君王，看他双手勒庞，浑身疮痕仍然明显，却是无比荣光。天使随时点赞，但你是观望，在他荣耀奥秘之前，唯有眼目的长。观他生命君王，胜过粉末捆绑，总是复活征战全营，是为拯救人亡。宝座他已登上，荣耀神主来唱，他身带下永远生命，踏过飞去死亡。观他诸天君王，荣耀与主同享，圣天圣手圣灵无量，当作活水流淌，无穷赞美献上，因你生命尊你为王，直到永世无疆。
弟兄姐妹，我们同声开口，我们冠他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哈利路亚！是的，你是生命的君王，主你是慈爱的君王，哦，你是诸天国度的君王。我们愿意说，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主啊，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的中间，主啊，生命的活水在这里流淌，赞美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冠你为万王之王。哦，你的儿女都要向你匍匐敬拜，全地要敬拜，要赞美，唯有你是王，要显出你的王权，主啊，在我们的中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要冠你为万王之王，为万主之主，这位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救主。你是君王，你是真君王，唯有你是我们的主，你在凡事上居首位。主，我们在这里宣告你的得胜，你的王权。主啊，在全地要冠你为王，万妻要跪拜，万口要承认，唯有耶稣基督是主。我们把称颂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们。